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我们继续讲神国的福音哈。上节课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哈，然后呢，我大概整体讲一下这个神国的这个福音的一个系列的结构哈。一共有四节课，第一节课和第二节课其实是我们回归到圣经，回归到几千年前，一起跟随着主耶稣基督的脚步去看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从他开始传道开始，是怎样对这个世界去传讲神的国和神国的福音？他传讲的神的国和神国的福音都包含了哪些内容？给我们今天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启示？那么他曾经最开始教导他的使徒也好，门徒也好，我相信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今天被主装备的话，我们今天是主的使徒，是主的门徒。那么，我们在这个其中当中，就要去跟随着耶稣的脚步去领受他所赐给他孩子的这些启示哈。那么，第一节和第二节就是回归到圣经的本来的内容，然后去跟随着耶稣的脚步去领受这些。那么等到第三节课的时候，其实就是结合生活当中的一个实践也就是说，我知道神国的福音，神是怎样去传讲的了，主耶稣都是怎样去行的了。那么对我生活当中实际有什么样的帮助？我在生活当中如何结合？能够看到神国度的这样的一个降临，神能力的这样的释放和彰显。那么第四节课是神国的福音在这个世界上的历史维度，有点像历史和这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内容，但是是以国家和整个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去看神国的福音在这个世界上是神的计划是如何广传的，那么也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与神同工，走进神所赐给我们的计划和命定当中，然后就是一个更高的一个维度了哈。所以这就是神国的一个福音的四节课程，对于我来讲是很棒的。为什么是很棒呢？因为之前我们去看，就是因为一直在去听恩典福音，其实恩典福音里面很少或者是几乎没太有牧者去讲马太福音，所以我曾经就会觉得，哎呀，马太福音是给犹太人讲的，不是给我们讲的，不是给其他人讲的。就像有的时候我们曾经不明白圣经上的每一句话，神的话语都不落空。那我们去看说，哎，这个应许是给亚伯拉罕的啊，这个应许是给大卫的，不是给我的，这个应许是给那个义人的。但是当我们被主浇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我们会发现，原来给每一个义人的应许都是给我们的，给每一个人的应许都是给我们的。然后呢，事实上，包括主耶稣给犹太人去讲的这些内容，其实也是他在传讲的，就是神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真理放在哪里都是真理。所以我们就去看说，哎，在马太福音里面，神是怎样去传讲神的国的，所以对于我来讲，算是一个就是神彰显他自己和彰显神的国度和权柄能力的一个地图里面的一块拼图，再重新的被拼上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块拼图。为什么是很重要的？我上节课讲到，就是说当主耶稣再来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并不是上来就传讲说，哎，我要为你们去钉十字架，我要用我的宝血洗洁净你们的罪，对吗？为什么？因为在那段时间，主的那个计划还在物质世界在路上的时候，那它其实是被隐藏的，它是被隐藏的。所以呢，那在主耶稣钉他钉十字架隐藏的那段时间，他没有办法去讲主耶稣钉他钉十字架。那主耶稣对这个世界上的人，对他的门徒，对他的使徒，对他的孩子们，在传讲神的国，在传讲哪些内容呢？那这些内容一样，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第一课开始哈。那么上节课里面我们有讲到是说，当我们在物质世界上去生活的时候，要知道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是紧紧相连的。属灵世界决定物质世界，但是物质世界我们的一些选择也会影响属灵世界。 然后神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能够走在那个最快的那个道路上，而不是说就像一个车子，然后在那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偏离了方向了之后，再会导航回来。那神的应许总是会成就的，我们总能够到达这个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跟主轻松愉快同心同行，因为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任何的忧虑。感谢赞美主哈。那上节课里面也有讲到说，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知道属灵世界所有的这个真理是一个更高维度的一个律，是超越物质世界的一个律，是我们可以学会用属灵世界的这样的律能够去影响物质世界的律，并且超越物质世界的律。因为经上记着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这样的一个释放。就不在定罪里面了，不在罪和死的律里面了，而是在释放生命圣灵的律里面。所以我们有更高的那个律，我们要去更加的明白如何去使用这些律。那么主耶稣说，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已经都加给我们了，主就会加给我们。所以它不是一个律法，而是说我们去明白神的国。然后呢，明白神的国是如何运作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公义的身份，并且开始去寻求在耶稣基督里神的那个公义。那当我们如此去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所到之处，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你会发现是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不是我们向世界上的人靠着自己的劳苦去建造房屋，而是说耶和华为我们建造房屋，耶和华为我们看守城池，我们就享受在主的那个爱和真理里面。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了之后呢，他就先传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上节课也讲到了，这个悔改其实是心思意念的改变，是归向神，并不是说强调说，哎呀，我都有罪，而是说你最重要的是改变，不是看向自己的罪，因为经上其实说我们在新约里，我们看罪已经是死的。我们对于罪来说已经是死的，我们在对于神来说，我们是活的。经上还记着说，因着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既然是同死了，那么那个罪对一个死人是无效的，因为罪已经被主耶稣担当了。经上记着说，那些控告我们的、有碍我们的字句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现在在我们里面是复活的全新的生命，跟过去的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当我们更多的去明白这个真理，并且在生活当中去实践这个真理，你就能够活出全新的生命来。今天早上玛利亚醒了之后，我就先去那个骑车哈，骑单车，然后呢就走一走，我就觉得好。就是好幸福，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想要过的日子。那我以前就可能更多的是睡懒觉啊，特别是早上运动，我觉得这简直就不是我。后来呢，主就一直在让我在这段时间一直在探索，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我不再用过去的那样的就是眼光去定义我自己了，而是愿意把神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去活出来。所以这就是一个改变啊，心思意念的改变会带着我们生活生命当中的一个改变。那我们继续看，就是主耶稣他不止在这个世界上在传讲神的国近了，他还在亲自演示神的国所拥有的权柄和能力啊。神的国拥有什么样的一个权柄和能力啊？就是使死人复活，有生病的、有疾病的、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耶稣都治好了他们。所以我们去看到，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话语的一个传讲，它是真的背后有权柄和能力让世界上的人看到的。也就是说，我们所听到的不只是一些话语，而是真的在物质世界上对我们生命实际来说是真正有帮助的。感谢赞美主。那主耶稣亲自用一个又一个真实的见证，使大家看到了神的国的降临和彰显。那么，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已经被迁入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了，就是在神的国里面了，我们就可以不再去接受自己有任何的疾病。玛利亚 前一段时间还做了个见证，就是当遇到一些情况，别人说你要做这个事儿的话，你可能有什么样的这个后遗症啊，有那个后遗症啊，会有什么样？然后我当时心里就是奉耶稣的名拒绝啊，不止心里，我还开开心心的，就是在旁边小点声的，不让不得罪人的这种，我说我奉耶稣的名拒绝，我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健康的，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那些影响世界上的其他的人的律是没有办法去影响我们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迁入神爱子的国度了。那么主耶稣不止一边医治病人展现神的国，他还一边传讲神的国，演示神的国的权柄和能力。这个因为他受制于肉身嘛，他一个人的这样的能力和扩张是有限的，所以呢，他还开始呼召使徒，教导使徒、门徒都在传讲神的国，都在传讲神的国，并且赋予他们学会释放神的国和的这个权柄和能力。主耶稣亲自在教导着门徒去释放神的国的能力，对吗？所以也是门徒和使徒在主的带领下，也亲自的去演示如何去赶鬼，如何去医病，正如基督耶稣的灵在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所做的一样，带领我们装备我们所做的一样。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也讲了，就是神的国是在哪里呀？神的国不是眼见的，神的国是在我们的心里，所以神的国在神统治下的一个领域，是上帝拥有至高的、绝对的统治权柄的一个国度。它不是像世界上的说，哎，这是有形有体的国家和地域，它是运行在每一个圣徒当中的心里面的啊。所以，当我们所到之处，就是神的国降临，因为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就是这么来的哈。好。那我们上节课也大概讲了，就是说，主耶稣在向天父祷告去教导门徒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很多基督徒曾经以为，我们信主了，就是要等到被提到天上去，那个时候才是永生。其实不是的，对吗？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主耶稣同死同复活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国已经大能大力的在我们的里面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周围了，是神的国，主要把神的国降下来，而不是说把神的国全都提到天上去。就是我们上节课里面要讲的，就是神为什么要在地上去建立神的国。这个全地本来天地海和所有的一切，其中所有的都是天父爸爸所创造的。天父爸爸把管理全地的权柄已经给了亚当和夏娃，但是因为被仇敌黑暗权势魔鬼撒旦去偷走了这样的一个权柄，管理全地的权柄，所以主耶稣来了，要救赎我们，就救赎他的孩子。脱离一切黑暗权势，重新带回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并且要把全地那个权柄啊，管理全地的权柄再夺回来，重新交给人，恢复神最初对人的这样的计划和美好命定。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100%的人，也是100%的神哈。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经上记着说，这个万物都在等神的儿子显现，就你我就是神的儿子，不只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万物也在等着我们的显现，让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一切的人事物恢复到天父所创造的最初的秩序里面，所以我们所到之处其实是被神赋予了在那地的最高的管理权限和权柄。哥林多前书6:2-3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当然，基督徒只有一生哈，是永生。但是呢，圣经里面这里面有讲到今生，其实它是在表达你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啊。那么他在表达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被神赋予管理全地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甚至能够去审判天使，所以我们 教会之间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其实可以不用让世界问世界的人应该怎么样处理，而是回归到神的话和神的秩序里面，然后呢，通过神赋予这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领袖，然后去处理在教会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接下来我就开始讲今天要讲的内容哈。马太福音10章5到8节。耶稣差这12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所以门徒就出去，然后呢，去宣传福音，到处治病。你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每一次圣经里面不一定是每一次吧，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大多数时候，主耶稣在治病之前，他是先传讲神的话语，包括就像约翰、彼得他们在去医治之前，他也是先宣讲，等宣讲了之后，看那个人是大有信心的，然后能得医治，然后于是就吩咐那个天生瘸腿的，然后就说你要起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传讲的那个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我们去传讲神的国也好，或者说我们去带人信主也好，我们要先传讲这样的一个好消息，然后呢，再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可以带来神国的能力啊，就是使这个所有的疾病都退去。啊，在耶稣基督里得享主耶稣所赐给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那么，当人越来越多的被聚集，主耶稣就开始更详细的去传讲神的国。他不只是一个大概的去传讲说神的国近了，他开始去改变人们的一些思维方式。就是曾经这个世界上，他可能是说，哎，这样的人好，这样的人好，这样的人好，但是。主耶稣开始在传讲神的国，他就在讲说，神的国里面是有哪些人，哪些人是在神的国里面的，神的国里面的人是有什么样的品格和特质的，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一个教导当中所传讲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哈，我们一起跟随着主的脚步来去一起回顾主耶稣所传讲的。首先呢，他讲到了八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这个词直译其实是灵里贫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穷，更是一种属灵的一个状态，就是承认在神面前自己是一无所有的，是无助的。之前如果你一直在听恩典福音，你就会知道，其实这就是之前恩典福音传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很多人在讲说，哎，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有的牧者也会经常讲说，哎，主啊，我不行啊，然后呢，我单单的仰望你，然后我倚靠你，所以其实这种虚心反而能够去使他跟神的大能去联合起来，所以经上也记着说，保罗说，我倒要夸耀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何时软弱，我何时就刚强了。因为是神的大能在我的软弱上彰显得更加的完全，也就是说，当我觉得我不行的时候，我自然就会看向主，主的那个大能恩惠就会永流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世界上的人，他是更多的是他需要去崇尚自己，哇，什么都能，什么都会，然后什么都行，对吗？但是神告诉他们，就是说，在神国里面，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啊，让我们靠着。谦卑认识自己是需要神的，那么我还想再多讲一下哈，因为我就真的是把大家当做家人一样，就是我们虽然是在一起在学习神的话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就想着主耶稣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就围绕在主耶稣身旁，然后一起去聊天哈，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圣灵开启的一些小灶，我不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听到这儿会不会想说，哎。那当我们去了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了，那牧师也会去传讲说， 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大有能力的，那这个大有能力和我不行，它会不会是冲突的？那圣经上原话是怎么说的？原话是说，我倒要夸耀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何时软弱，何时就刚强了。然后呢，是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还有一个经文是说，我靠那加我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所以正确的是，首先我们看自己，知道自己。不能够是依靠自己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我们会寻求来自于神对这个事情的智慧看法，对吗？神的计划是什么？那这个就叫虚心的人，对吗？我们就能够走在神的那个计划里面。但是当走在神的计划里面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仇敌的拦阻啊，可能遇到一些困难呀。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拥有权柄的，是神的国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再去释放。不是我们的能力，是神的能力。反而，当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的能力，是神的能力的时候，那就是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自于神，对吗？所以我们就能够去释放神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也就是说，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主耶稣已经赐给我们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和胜过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所以我们就能够反而会脱离去看自己，更多的知道是神国的能力和神在其中去运行，所以这二者是并不冲突的，听懂哈？是并不冲突的。那么我们再去看第二个，主耶稣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恸是指因着自己的罪、世界上的苦难以及与神关系隔绝而产生的一种深刻的悲伤。这个悲伤不是说，哦，我遇到了困难，神不爱我，我就坐在原地了，我好悲伤呀，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它能够带来悔改，它能够带来悔改，带来改变。我记得经上有记者以赛亚说，唯有我耶和华是安慰你们的。所以这里面有讲到，就是说神才是那个我们真正的安慰。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只要我们在灵里面转向主。主就时刻安慰我们，甚至经常有记着说忧伤痛悔的心，也记着就是忧伤痛悔的灵，耶和华必不轻看，耶和华就近伤心的人，然后安慰我们，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不管是旧约里面还是新约里面，其实都有讲解类似的经文，就是我们是已经解经。我希望到一定的程度，就是最好是玛利亚所讲的这个圣经里面都是通过其他的那个主所赐的那个经文去诠释现在的这个经文，让我们更多的去明白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圣经，出于神的话，不是出于我个人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才是真正有帮助的。所以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么世界上的人是逃避悲伤的，觉得是软弱无能呀，但是神却是要去安慰那些心有悲伤的人，或者说心怀怜悯的人，让他们能够从神而得来的一个安慰。第三个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超级超级喜欢温柔的人。这个温柔不是说一个言语的状态，是说我天天跟你说好听的是温柔，不是，它是内心的一种力量。我举个例子哈，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举行了一个线下的一个特会嘛，然后呢，在举行这个特会的时候呢，就是有姊妹就是特别想要去参加这个特会，然后呢，她的丈夫就说你不能参加，说你要参加我就跟你离婚，然后呢，这个姊妹不是上去跟他以暴制暴啊，而是很温柔的，温柔是心里有力量的，是有坚定的，她知道是对错的，但是他不是说，我借着武力，我借着我自己很了不起，然后我就去用话语，用言语去伤害你，而是就是能够温柔的说，理解啊，就跟她的丈夫表达说，我理解你也是很担心我啊，但是我就是她就在表达，上帝会祝福她能够，能够去带领她，然后呢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然后并且跟她的丈夫通过温柔的方式，然后呢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最后她的 主就感动她的丈夫，让她来去参加这个特会了哈。就是她当时冒着离婚的风险，然后去来参加特会的。所以我在表达的是什么呢？我在表达的是，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是以爱胜恶，是以爱胜恶，不是以恶制恶，因为恶是属于魔鬼的力量，爱是属于神的力量，用神的力量去胜过魔鬼的力量，这是神所喜悦的。我曾经还讲过一个案例，就是我记得我刚开始要上要开课程的时候，仇敌当时有搅扰我家人，然后呢就突然就非常的生气，因为一个什么小事我都记不起来了哈，就突然的生气，然后呢就甚至摔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邻里就知道那是仇敌在激动我的家人，而不是我的家人就是如此的。所以呢，虽然他在那儿就是摔东西，我心里就，哎呀，我就特别温柔，我说等我能不能讲完道了之后，我们再商量再处理这个事情，就是非常的安静，然后也就是还挺温柔的哈。经上就是说温柔的舌能折断骨头，就是温柔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内在的一个力量。是真正的一个勇士，所以就是主说的这个温柔的人，他们必承受地土。一个人他为什么能温柔？是因为他心里有依靠。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暴风骤雨的环境下还能去对他人温柔，能够面对这个情况温柔？是因为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知道主在保护我们，我们知道主在运行，主在掌权，主在做事。所以主耶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不要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去以暴制暴，而是在耶稣基督里有来自于对主的那个信靠和智慧啊。那么第四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知道这个义是就是指神的公义，经上记着说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需要的一切都加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是在追求神的公义。那么饥渴慕义也代表着我们对神的一个渴慕，有太多太多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书籍和以前的一些很伟大的这个牧者都讲，他说其实我们是通过什么能够去吸引神呢？虽然我们都知道神的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你会发现每个人能够去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状态还是不一样的。那个跟主耶稣那个关系还是不一样的。那么，当我们去饥渴慕义，我们去寻求，我们对主有个渴慕的心的时候，是神最喜悦的，是神最喜悦的。神希望我们去了解他、认识他，不是为了去彰显神自己，而是经上记着说，耶和华说：“我的民因无知而被掳。”你知道吗？就是神不希望我们被掳，神希望我们活出他所赐给我们的那样的丰盛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状态来。那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状态来，就一定需要去知道真理的。那我们怎么样去知道真理？当我们觉得我们想要去渴求，想要去了解，想要去知道，我们才能知道。你去看这个世界里面那些缺乏智慧的人，他总是觉得自己很有智慧。他就觉得我已经很有智慧了，我不需要再有更多的智慧了。然后或者我觉得我自己已经什么都能够搞定了，然后呢，他就没有办法，神就没有办法去再继续去承载这个器皿。但是当我们愿意去渴慕神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心就跟主那个心是紧紧相连的，就非常非常的这个亲密。前段时间，我就号召我的家人哈。我就说，我说你们要经常去听讲道啊，不是在律法当中的，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玛利亚会跟他们说的就比较直接。我说你们要经常去听讲道，他就跟我说，我遇到了事情了之后，我就祷告就行了呀。我说不是祷告使你得自由，祷告让你有得自由的机会，但是是真理让你得自由，是真理让你得自由，就像玛利亚曾经讲到一加一等于二这个事情，如果一加一等于几，这个是物质世界当中遇到的一个困难的话，那么是可以祷告说天父爸爸呀，快帮帮我呀，这题我不会做呀，一加一到底等于几呀，对吗？那你可能能领受得到来自于主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告诉你是等于二。但是如果你在 还没下雨的时候，你在晴天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去认识神的国了，你就已经开始在装备了，你就开始在建造房屋了。那么等下雨的时候，等遇到1+1=2的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并不需要打这个电话，主在他的话语往往在我们遇到事情之前就已经给到我们了，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写等于二。所以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真理，使我们去得自由。那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就必得饱足。感谢赞美主。那么对比世界上的人都会去追求名利和享乐，但是耶稣称赞那些渴望真理和公义，如同饥饿口渴的人。他鼓励着信徒要带着信心、毅力、主动性去追求与神的关系，并且坚信神的信实和恩典。那么第五个。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是指发自内心的同情心和怜悯，以及将这种感受付之行动去帮助别人的人，而不是说，哎呀，我好同情他呀，然后对这个人一顿论断，然后自己该干嘛干嘛去了。不是的，连续人是就是经上记着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行为成全了那个信心，去彰显了那个信心。所以这里面讲的连续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其实是他能够去将他的这个行为去展现出来。这个教导也的核心也是登山宝训中教导的黄金法则，就是马太福音7:12。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一个总纲。那我曾经会觉得说，反正只要涉及到律法，跟我就没关系，对吗？我不管怎样待人，主都已经赦免我们了。对，是这样子的。但是经上还是记得，比如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其实这个就是撒种和收获的一个律。你可以让耶稣基督担当你所有的咒诅。但是如果你能够正向的去使用这些律的话，你会得到正向的一个结果。简而言之，主耶稣担当了你的咒诅，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多撒种，你就会多蒙福；你正向撒种，你会多正向蒙福。但是如果你认为说这跟我就没有关系了啊，那么这个人可能也会错过那个。多撒种，不管是连续人呀、帮助人呀，还是正向撒的那个种子的那个收获，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所有的这个神国的律，我们都要学会正向的去使用它哈。那么，对比世人宠爱竞争，只顾自己，但耶稣教导我们要爱邻舍，因为神就是爱，住在那爱里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所以经上也记着说，主耶稣说你给那个小子，哪怕喝1杯凉水，他你都不会不被纪念，你一定都会被纪念的。所以这个经文也展现出了这个意思，不是说反正我是在新约了，这个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不是这样子的哈。那么第六点，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这里是指内心纯洁，就是没有很多的那些。杂念和罪恶的这些一些缠绕啊，然后呢，主耶稣也在登山宝训上去说到，就马太福音6:24，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所以我们去看到就是这个清心的人是什么，就是举个例子哈。我举个实际生活当中结合的，你可能就明白了。除了说我们日常都理解的，就是说，当我们把更多的想要的和心思意念放下，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更好的去得见神、敬拜神、领受到神的话语。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就是如果你心里总是带着一个重担，那么你来到主的面前，你还是想着这些事儿，你会发现很多主的那个启示就被卡住了，被那个红卡住了啊。然后呢，但是当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魂，把所有的那些重担交给神，再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清新的状态，神就能够更好的启示我们，我们能够更好的领受，对吗？这个是其中一个。但是呢，还有一个这里面有讲到的就是。当我们在物质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选择， 但是呢，这些选择呢是，我们需要去查验。你比如说，你跟这个人一起做事情，你是认为这个人会给你供应，还是说神会给你供应？你是被这个担心不跟这个人在一起，这个神的供应就没有了，还是说你知道你跟他在一起是神的计划？啊，是神把你放在一起的，那么你就愿意遵行神的计划。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其实是更多的是跟随神的。那么在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让这个心是清洁的，而不是说它是被恐惧、忧虑所缠绕的，然后才做这样的一个决策，不是这样子的哈。那么对比世人专注于外在的表现，但主耶稣看重内心纯洁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的去认识认识神，然后跟神建立特别亲密美好的关系。那么第七个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个我跟我们的同工其实讲述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玛利亚在婚姻家庭系列里面，包括在这个就是关于属灵征战方面的系列里面，其实都有讲过。就是仇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方式，就是纷争。经上记述说，哪里有嫉妒纷争，哪里就是有这个魔鬼和各样毁坏的，他做的各样毁坏的一个工作，对吗？所以仇敌其实他想要破坏一个人的这个家庭的话，那他就让家庭里面有纷争和谎言，让这个妻子不理解丈夫，丈夫不理解妻子，或者说七大姑和八大姨之间有什么任何的纷争。然后闹得这个家里是不和睦的。那仇敌曾经我们去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教会，他们就会就是也会使这个教会里面有这样那样的一个纷争。那么经上记述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他会干嘛？他会使人和睦。你看，咱们被主装备过了之后，有太多的那个见证了哈。就是我们不只管我们自己家，邻居在那儿，隔壁邻居都不知道是谁，在那儿吵来吵去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也是，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命令一切纷争的灵、肮脏污秽的五鬼邪灵，现在立刻离开我的邻居，对吗？离开我们的家人，我宣告释放主的爱和喜乐平安充满他们，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搅扰他们。然后就是刚宣告完没多一会儿，你发现隔壁邻居家的那个争吵就停了，对吗？就是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慢慢实践在神的爱和话语当中，你会有很多自然的反应的。这些自然的反应其实就是在去释放神的国和神的能力。你很自然的就是能够成为使人和睦的。如果你看到家族当中有任何纷争，你想到的可千万别是，哎呀，我要站在张三那儿，然后去一起说李四，我要站在李四那儿去说张三。不是，不是这样的，你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捆绑在其中，在这个家族当中去矫饰的一切的黑暗权势，然后在物质世界去充当那个神的那个祝福那个使者哈，感谢赞美主，去彰显神的性情，使荣耀都归给神。那么世人都会制造纷争，甚至你看这个有一些管理团队的管理团队的时候。我记得曾经在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大厂，他就讲到说，哎呀，这个领导管理团队的一个方法就是让 A 和 B 竞争，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哈。然后我那个时候刚开始我不知道的时候，那我最开始再去管理团队的时候，我还用过一次，用过一次了之后，就是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不好哈，就是不好是什么？就是我明明对这两个人都很好，但是这个两个人呢，他会觉得是说，我今天所得到的一切是我配得的，是我通过竞争努力得到的。所以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些人他就更多的就只看着自己了。所以当我们越活在主的那个爱和真理当中，我们越按照神国的方法方式去做事，我们能够得到那个果效就是最好的。那我们看第七个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去看到这个玛利亚曾经讲过哈，受逼迫和有福，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概念呢，怎么能够放在一起呢？那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他是有福的，为什么是有福呢？因为这里含着一个神极大的一个应许， 他说这种逼迫不是我们做错事儿了或惹了麻烦，而是因着神的公义，我们在追求神的公义。那可能有些就是会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是主应许这些麻烦不能真正的伤害我们，并且会成为我们为神国付出的纪念。经上后面新约里面有一句说，因着我们所做的这些，也让我们算配得上神的国。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可以使这些事情成为他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冠冕。那么这就是一个有福了哈，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分，不只是个外在的一个福分，而且是首先知道我们是不被真正的伤害的，然后其次呢，是因着我们在任何环境上对主的这个信靠，都会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感谢赞美主，这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并且说天国就是我们的，特别棒，感谢赞美主。然后这个天国是我们的，就是指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在掌权，不只是在物质世界掌权，也在神的国度完全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哈。好，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捆绑一切昏睡的灵，通通离开。今天在听讲道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的状态，但是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捆绑一切昏睡的灵，通通都要离开。我宣告神国的福音要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是大有能力的。我们去开麦一下哈，你说我喜欢神国的福音。
我
喜
喜
欢
欢
神
神
国
国
的
福
音，
福音，
神国的
福音，
阿门。
谁喜欢神国的福音？
谁
喜欢神
国的
福音？
喜欢神国的
福音？
神国的福音，
喜欢神国的福音，阿门。
我再说一下哈，神国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
神
国的
福音，
神国的
福音是大有能力的。
神国的
福音
是
大
有
能
力
的。
能力的，阿门。
神国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
特别好啊，感谢主。因为我看不到大家的状态，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好，八福呢，就是是对神的国是什么样人的一个国度最清晰的一个定义。他揭示了进入天国的条件不是靠功劳、地位、财富，而是靠着一颗顺服的、谦卑的、渴慕神的心。这是耶稣的教导与世界上那个智慧根本区别所在。罗马书12: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个就是这节课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部分哈。那么我们再去看诗篇35:27说，愿那喜悦我冤屈得伸的欢呼快乐，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华伟大，耶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这个平安其实就是沙龙嘛，这个沙龙是代表着身心灵的全然的平安、繁荣、兴盛、完整，然后包括财务上的祝福都有的哈，感谢赞美主。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一节课的一个内容。我们上节课就第一节课讲了七部分的内容，然后用问题的方式去呈现。然后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是神的国，本质是什么，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是如何彰显的。我问的时候你脑子里就想这个答案哈，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答案，你回头可以把第一节课完整的再听一遍。第四个就是神的国里面都是什么样的人，主耶稣为什么让我们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的律和世界的文化一样吗？第六点，神国的福音只包含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吗？第七点，上帝对神的国的计划是什么？是神的国降临在全地，对吧？所以我们继续去看哈，继续去看，感谢赞美主，赞美主。好，当越来越多的人聚集环绕着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通过了登山宝训，也包括八福的内容启示，讲解了就是在神的国和神国里面的人的样式， 帮助人们去改变世界曾经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的这样的一个局限性，开始按照神国的律和神国的方式来思考和生活。那么我们继续跟随着主的脚步，主耶稣向人们深入展现上帝对神的国降临的整个的计划啊，这块我也很喜欢。然后呢，因为计划是隐藏的，所以主通过日常的生活当中熟悉的事物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比喻，然后来解释神的国的奥秘。我特别喜欢这些比喻哈。首先呢，就是一个撒种的一个比喻，这个撒种的比喻我就不挨个念了哈。它这个比喻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在撒种，把种子撒在四种不同的土地上，有路旁的，有石头地的，有荆棘里的，有好土里面的。那不同土地上的种子有不同的结果，那么在好土里面的就有百倍的收成，对不对？所以呢，这里面有讲到天国好比，就是上帝的话语就像种子，天国呢就是好像土地，就是我们的心里的这个土地哈。这块如果还不明白的，就可以去听玛利亚曾经讲过的那个种子、土壤和环境那个系列，那个系列其实也很好哈。那么寓意是什么呢？寓意就是这个四种土地代表四种不同的人心，路旁是代表听了道却不明白的，这个道这个种子根本没有扎根在他的那个心里。有些人你会发现他一直在听讲道，一直在听讲道，但是他没有去实践这个道，然后呢也没有把这个道真正在他心里在他生活当中去运行。就他听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去彰显一些神迹，但是如果他能够开始去行道，按照真理而行，那他能够收获的一定会有更多的百倍的这样的一个收成的。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在老年的时候，就是在写的讲道，就跟他们说，我看着我的孩子们啊，按照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同样的，玛利亚在去看到这个大家在小组里面去发的一些见证啊，有的时候跟我去沟通的时候所讲的那个话呀，就是我就那个举个例子哈，就是昨天吧，还是前天，有一个姊妹说她的妈妈然后呢去医院去做检查，当时有一个妈妈还是婆婆，就是一个免费一个体检的地方，然后她就去检查，那她就告诉她的妈说，你要体检之前你一定要先宣告啊，你一定要宣告，不允许仇敌来去攻击你，不允许仇敌来骗你啊，不准仇敌来偷窃你的健康，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去宣告神的道、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的成就。哎，我觉得我听了之后我就特别特别的开心，我就知道他听了我讲的哪篇的道，然后并且这个道他不只是自己领受了，而且能够去扩散给家族的人，让家族的人去蒙福哈，感谢主。那么石头地代表什么？石头地代表听了道很快乐的接受，但是根基不深，因为石头嘛，对不对？他那个心是硬的，就他很难扎根，所以一遇到患难就跌倒了啊，就是就会有鸟就把它就吃了嘛，那个飞鸟就代表魔鬼啊。那么荆棘里就是听了道，但世上的忧虑和钱财的迷惑就把那个道挤住了，结不出果子。好土就代表听了道，明白遵守，能够结出百倍、60倍、30倍的果子哈。那么主通过这个最重要的比喻，向神的孩子们去彰显在神的国能够大大蒙福、结百倍果子的运行的规律和原则是什么？就是去聆听神的福音、神的那个话语，把神的话语作为一个种子栽种在自己的心里，运行在自己的心里，以至于我们在生命当中做每一个重要选择的时候，都是以神的话语来去规范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事物，而不是看着这些人事物就想哇自己要怎么样了，对吗？那我们其实就会走在那个神国的律，在释放神国的这样的一个全能和大能，是非常大有能力的哈。所以神的国的降临扩张，神的权柄和能力的释放，产业的彰显，都在这个比喻当中了，或者说是都在神的话语当中了。主耶稣基督就是道，道是什么？道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去领受神的话语，就是在领受耶稣基督的，当我们再去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在领受耶稣基督的。 主向我们去彰显神国的奥秘最重要的一个运行原则，就是一个撒种和收获的律，并且我们所撒的那个种子，用圣经上说是不能朽坏的种子。彼得前书1:23，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的道，活泼长存的道，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道呢，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就是让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道也是耶稣基督，我就不挨个念这个经文，我相信你这些经文都知道哈，回头我都会发上来。主耶稣基督穿了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里面都讲到的神的道，就是就是耶稣基督。神的道是有改变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雅各书1:21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就是这句话的内容也跟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撒种然后好土去领受，然后呢结果子，其实是同样的一个道理的哈。感谢主。那么道也就是说神的这个话语和这个种子也是信徒的武器。以弗所书6:11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发现神的道，神的话语就是武器。当魔鬼撒旦想要去再去试探在世界上的这个耶稣的时候，那么主耶稣每次都是说经上记着，经上记着。那你说主耶稣他有权柄啊，他也可以直接奉耶稣的名捆绑呀，对不对？但是主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武器，所以他每次都回归到经上记着，经上记着。我曾经因为在去听恩典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每次不是说恩典福音不好，我恩典福音是非常重要的根基，但是当我听恩典福音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些欠缺或容易引起偏差的那个内容，我会在讲道当中去补上哈，就是让大家别信偏了，别完全都信偏了，所以只是一个补足，并不是说一个推翻哈。那么我们继续说哈，就是当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是一个武器，那么我们就能够去在物质生活当中去使用来自于神的话，就像我说的，是我们所释放出来的神的话语去执行主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的得胜。因为经上记着说，属天各样的福气已经赐给我们了，既然是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话语去使用出来，去释放出来啊。那么道也会带来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来源，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当一些基督徒你认为你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不是坐在那儿说哎呀我没有信心我没有信心，这是没有用的。没有信心就去听道啊，听你信心就来了，听就有一句话，你就突然你就会觉得被点亮了。所以道也是信心的一个来源，这就是为什么经上记着说你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对吗？是我们得救是因着恩也借着信，那这个信心不是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让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去自夸啊。那么道也是教会增长的动力，我们去看使徒行传6:7，神的道兴旺起来了，然后呢在耶路撒冷门徒数量加增的甚多，所以都是因为神的话哈。那么主耶稣说，这个比喻是明白其他一切比喻的关键，因为在这个比喻里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道就是神的话，就像种子一样。我们别看种子的体积很小，却可以让我们收获百倍，甚至好多有些种子是多年生的。就我在种花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种子你就撒了一次种子，它每年到这个时候它都会长，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长，就特别棒哈。所以当我们去听了真理的道的时候，我们在心里去领受，在生活当中去实践这些话语，就会得到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哈。那么仇敌他想要去拦阻一个人的兴盛，他怎么做？他就像那个飞鸟一样去偷走神的话。那 那有些弟兄姊妹就是他信主了之后，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当中为啥没有改变呢？因为他没有去到神的话语里，让神的话语在他的里面心思意念去扎根。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信主了很多年，你会发现，哎呀，这个人信主了这么长时间，感觉他也没有特别的蒙福啊，是因为他里面没有神的话再去运行啊。那么仇敌想要去拦阻一个人兴盛，就是让他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去听讲道，去认识神和神的国，那他就自然就没有种子的话，怎么可能有收获呢？对不对？感谢主，但是他还是会得永生的哈。我们去看教会里面的几个见证，首先是失而复得的一个见证哈。这个谁能帮我念一下吗？
香姊妹分享，昨天下午丈夫忽然发现停在店门口的自行车不见了，调监控发现在早晨5点多被一个男人骑走了，当时丈夫就报警了，然后去了派出所立案。这辆自行车丈夫刚花了几百块钱把它修好，说等孩子放假了骑呢。虽然周围也有人说就一辆自行车很难找回来，但我和母亲一直在教会备装备，因为知道在神的国十一奉献的真理和权益。经上记着罗马书11:16，所献的西面若圣洁，整个面团都圣洁了。约珥书2:25，耶和华说，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于是我和母亲拿起基督的权柄宣告，不允许仇敌偷窃我们的财物。神必在那个人心中动工，也在民警心中动工，宣告服役的天使被我们追讨回来。果然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丈夫打电话说偷车的人已经抓住了，派出所要鉴定自行车的价值，以此来判断那人的刑罚。自行车完好无损的给我们归还回来了，就像神应许的那样。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产业都是神所赐的，他必看顾保护。哈利路亚，赞美主。
感谢主，谢谢弟兄读得特别好哈，赞美主。所以我就看到，当这个姊妹她被装备了之后，就是发现这个车子被偷了之后，以前在世界上的时候，她可能曾经正常人都会想，哎呀，那个车子丢了，然后呢可能找不回来了，然后或者说自己怎么这么她就是这么倒霉呀，然后怎么样呀，对不对？然后可能想那些没有关的。但是当她被装备了之后，她第一个就是让神的道、神的种子、神的话语在她的心中运行。在他的心中运行，就等于神的国在他的里面运行，在他的一切的环境当中运行。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神的国的这个福音也好，和神的道也好，神的话语也好，是大有能力的。我们要学会在面对境况当中，第一时间让神的话语介入，就是耶稣基督介入，明白吗？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道。所以当他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上来就开始想起来，就是神的国十一奉献的真理和权益，然后经上记着罗马书怎么讲的，约珥书是怎么讲的，所以因着这个道在运行，所以他就能够宣告不允许仇敌偷窃我们的这财物，是真理使他得了自由。所以即使别从人的角度说偷一个自行车，警察还去帮你抓呀，然后而且他就真的能抓住啊，但是就是很快的，然后这个车子就被找回来了。因为其实我觉得不是警察在抓，是无数的天使天君，是神国的能力在为这个姊妹去效力。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神的道去应用出来。那么还有一个也是最新的这个见证哈，
听姊妹分享，我在24年之前肩右侧就有肩周炎，由于不明白真理，肩膀疼痛了7-8年，这期间也有针灸按摩，但总是不能彻底根除，一直被疼痛困扰着。听师母的这篇讲到丰盛系列3后，因基督耶稣受的鞭伤让我已经得到了医治和健康， 这健康是神已经赐给我的，不允许仇敌攻击和偷窃。于是我就开始学习宣告神的应许，虽然症状还在，但明白要不凭眼见和感觉，要每天因着以得医治而赞美主。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彻底得医治得释放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后来去年我的左肩膀又开始疼痛，这一次我没有懈怠，因着之前的经历，并且一直在教会对真理装备，我立刻对疾病症状抵挡做正确的宣告。这次疼痛了三个多月，也彻底摆脱了疾病的辖制，哈利路亚。还有漏尿的问题，之前听人说但凡女人生过孩子都这样，我就没有做过抵挡和正确的祷告，这让我受困扰33年。也是在听了师母的这篇祷，我恍然大悟，原来在基督里我也是可以不再经历漏尿的尴尬，也开始以正确的思维宣告抵挡，为自己行医治，哈利路亚。不知不觉中彻彻底底的被恩典医治了。今天再次重温这篇道，我才意识到主在我身上做了何等奇妙伟大的事儿，多到不可胜数。边听边数算神的恩典，我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我太有福了，被带到正确的教会，被正确的牧养，被恩言滋养着。我要将余生献给主，我知道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恩所有为我摆上服侍的牧师同工们，你们在父的家里赏赐是大的，阿们，
阿们。我看到了这个见证了之后，我特别的感动，就是主一直在告诉我们，就是玛利亚在讲的一个得胜系列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在各方面已经为我们得胜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旧有的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了，现在就是全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那么我们就能够站在正确的位置上，站在正确的身份上，去夺回主曾经给我们的，但是因着旧有人的时候曾经被偷窃的那些产业。就说我们今天当一个基督徒他信的正确的时候，他知道如何将神国的能力释放在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会得到很多应许之地的。你明白吗？就是不应该再去经历偷窃了，而是把曾经被偷窃的去夺回来。里面可能会有什么？你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家人，他在没有信主之前，那他可能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手术，然后呢经历了这个手术的失败，然后有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症状。但是当他开始信主了，如果他真的像这个姊妹一样经常被神的话语所浸泡，然后呢在正确的时候有正确的反应，开始更新自己，不再去接受他那个漏尿的这个症状了，对吗？即使那个症状已经困扰他33年了，他可能会曾经会觉得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就是他的一部分了，这是因为他曾经失误，这个大夫做的这个失误，或者他自己因着没好好照顾自己所产生的这项问题。但是玛利亚讲过，我们不给任何疾病留余地，也就是说我们不给任何疾病和不好的情况去给他们去找理由，不管因为什么样的理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因着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已经都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这才是真正的理由，这才是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原因。前几天玛丽还服侍一个姊妹，她就说她的妈妈还是她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是因为他们心里就是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心里苦恼，然后她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是不是为这个事情苦恼？你可能的确为这个事情苦恼，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犯罪了，或者说你忧虑了，都没有关系，对吗？就是可能的确是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不能够成为你 允许疾病存在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都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这个医治是健康，是主已经为我们完成的。所以不管我们心情如何，我们都要抵挡所有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要回归到真理当中，然后去经历主的那个得胜。所以主让我看到一个全貌，就是在我得胜系列里面，主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不管是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呀、婚姻关系啊、财务上的祝福啊，包括身体上身心灵的这些医治和修复啊，包括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活出那个全新的生命，不再被任何引证所辖制啊，就是这些所有的产业主都已经给我们了。那么当我们更多的去有力量的时候，就有力量是什么？因为我们比如说当我们听了更多的十一奉献的这样的一个讲道，那我们在财务上就更加有启示了，对不对？那我们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这个种子在我们的里面了，这个神国的种子运行就能让我们在这方面结更多的果子，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去把曾经丢失的或者曾经因不明白被偷窃的产业，要借着神的话语和神的道去把那个产业给夺回来的。你要有这样的力量和信心去把这个产业夺回来，不是说从现在开始以后再发生有任何不好的事情我再开始抵挡。你从现在，我说过主耶稣是超过时间空间的，曾经过去你被偷窃的，主能够回到你过去的时间点，把这个你曾经被偷窃的给夺回来的。所以不要再去觉得说以往的这固有的疾病就是这样了以往的这个生命状态就是这样了，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自己就是一个非常是不被喜爱的人，就是这些辖制和这些谎言，我们听正确的教导，用神的话语，刚才我讲的神的话语就是武器，你用你主所赐给你的这个装备和武器，把曾经那个产业你要有力量的去夺回来，那是你的产业。如果你如此的话，你经历一段时间，你就会去经历这个产业的一个修复，你再跟主再经历一段时间，你就会经历那个这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修复。这就是义人的道路，就像黎明的光一样，越走越明亮，明亮只是正午。神没有办法救什么样的人，神没有办法救他自己不想，他就没有想一起前行的，因为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如果这个人他但凡想要与主同行，那么他就一定能够去得到主所赐给他已经赐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被仇敌蒙蔽，把时间荒废在那些无益处的这个事情上。我曾经跟周围的家人就讲过说，就算我们赚得了全世界，却没有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生命不是指说去世和不去世，而是主所赐的全新的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生命，是多少钱都买回不来的生命。当一个人有智慧了，他就会有钱财。当一个人他有神的恩宠，就是经上记着说恩宠是大过金银的，他也会有钱财。所以不是说我们还像世界上的人一样去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想说，哎，我要赚多少钱呀，我怎么样去受恩宠啊，而是在神国的律里面，在神的那个爱里面，在神的那个计划里面，把曾经被仇敌夺去的产业，你今天要下定决心，你要跟他们死磕到底，失败的是他们，只要你想发起进攻，你就是那个得胜的。我们再也不要成为那个怕挨打的那个人。我记得我最开始去讲这个丰盛系列里面，当时库里讲到的一个内容就是非常打动我，非常打动我。他讲什么？库里说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先去看神的话语，他说这样他保证他在梦境当中的时候仍然有神的话语去运行。如果他梦到了仇敌，这不会成为库里的噩梦，而是成为那魔鬼的噩梦。我当时就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生命，你明白吗？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全新的生命了，是被主救赎的，是那个得胜的， 是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了，有耶和华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的生命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应该是失败的，我们就不应该是害怕被动挨打的，不应该是我们天天怕着仇敌，哎呀，仇敌不要找我麻烦，而是说我们深知我们的产业是什么，我们深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到底是谁，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我们知道我们所脚掌所踏之处都是神的国降临的，那我们都就能够去勇敢的去面对每一天，而且是大有盼望的。义人的道路就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的。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下节课开始再继续讲哈。我们今天刚讲了一个就是比喻里面的其中的第一个内容哈，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哈。我们接下来还讲其他的主耶稣所讲的那些比喻。当神的话语一解开，就会让我们变得通达，让我们开始更加明白说，哎，主耶稣为什么去讲这个讲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在讲神的国的哪一方面的这个特点，然后并且在我们生活当中如何去应用出来，那如此这个话语才真正能够去消化吸收成为我们的，而不是说哦，主耶稣在当时是跟以色列人说的呀，然后这是律法的一部分，所以我不用去听了，那就会错失神讲的这个话语的这部分的祝福。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愚昧和论断者，而是能够去享受主耶稣每一句话语所带来的益处。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哈。然后我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你。玛利亚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在主你的里面一起去听你的话语，当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是如此的通达。如果玛利亚不计较时间，我就真的想一直讲下去，但是考虑着每个弟兄姊妹领受的状态，主啊，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去领受最好的，他们就有最好的状态领受最好的。所以主啊，也谢谢你为我们预备接下来去讲神的国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空间。主啊，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道里面，让我们真的是因着你的这样的福音大大的蒙福。感谢赞美主，我们也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万军之耶和华必向我们扬脸施恩给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事工，祝福我们的牧者同工小组长和每个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祝福我们的子孙后裔在耶稣基督里都得蒙保守，平安健康喜乐富足，经历主所赐的大大的恩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希望你们喜欢这个系列哈，我特别特别的喜欢。然后呢，那我们下周再见喽，感谢主，爱你们，
哈利路亚，感谢主，
谢谢主，
再见，
拜拜。
情的爱充满我，父亲的心引领我，像聪明的人隐藏，却像婴孩显明，我不再靠自己，只渴慕你身影。我不想再绕着远路行，只想现在靠近你心，你心。我相信我遵守你真理，真理带我回到家里，家里。 你儿女要欢畅，你儿女要欢喜，你儿女要欢畅，应父亲的心，父亲的爱充满，充满我，父亲的心引领。手留被殷勤的等候，远离你的你牺牲，独生爱子使我回转向你。我不想再绕这远路行，只想现在靠近你心，你心。我相信我遵守你真理，真理带我回到家里，家里。你儿女要欢畅，你儿女要欢喜，你儿女要欢畅，你父亲的心。我在家里，在家里，你的慈爱无穷无尽。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永恒天父，领受你心。我在家里，在家里，你的慈爱无穷无尽。我敬拜你，敬拜你，永恒天父，领受你心。在绕着远路行，只想现在靠近你心。我相信我遵守你真理，真理带我回到家里，家里。你儿女要欢畅，你儿女要欢喜，你儿女你父亲的心。我在家里，我在家里，你的慈爱无穷无尽。我敬拜你，我敬拜
主在我们当中，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牧者。